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汤、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9月22号，今天是秋分，秋分。今天孙维新谈天，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Hello，
哎，大春兄好，我们各位听众大家好。
馆长在现在在馆里。
对，在台中科博馆外头是阳光普照，鸟语花香。
是啊，最喜欢听馆长跟我们讲中国天文学。您看，秋分了，今天是吧？
对对对，秋分就是
天文学上有意义的，
很有意义。太阳直射赤道，哎，说老实话，大师兄，我老觉得这种教法啊不对。就是你跟学生讲秋分了，春分、秋分
是
都是太阳直射赤道，那学生一碰到太阳直射赤道这几个字就懵了。这是个什么意思？夏至、冬至，这我觉得啊，我们能够从就像大春兄是大文学家啊，
不敢
从文学的角度出发，我觉得中文真的很优美啊。春分跟秋分呢，就是一分为二的意思。白天晚上时间刚刚好一样。
是
夏至跟冬至呢，那至就是抵达的意思。夏至是太阳抵达最高点，冬至是太阳抵达最低点。我觉得这样讲可能会比较容易懂一些。那不要说太阳直射赤道，说老实话，你让个高级知识分子听讲太阳直射赤道是什么意思，他也想不出来了。但不管怎么样，今天是秋分啊。那其实秋分在中国的历法是阴阳合历，所以呢，秋分是跟着阳历走的，二十四节气都是跟着阳历走的。
是的
啊，那春秋分呢，一个3月21或者22，一个9月21或者是22。
是。
那有趣的是，这个新闻呢、不是光讲秋分了，而是讲黄道光。
哎，黄道光好像人名啊，可以解释一下吧？
啊，对对对。那就是黄道光，刚当上立委的。那个黄道光是什么？黄道光，
等一下，等一下，我要征求我们的听众里面有人有朋友，如果是名字叫黄道光的，我送他一本书，送他一套国宝，真的。
好，
你打电话来02-8369-3398。
对对对，大家
可以吧？
一生有一次改名字的机会嘛，那冲这本书嘛，好吧，
一定有的。
黄道是太阳在天上走的路径。实际上呢，反过来说，地球绕太阳走，地球绕着太阳画出这个平面就叫黄道面。那我们地球人以为自己不动，所以我们在天上看起来太阳走的那个路径呢，我就把它叫做黄道了。
是。
那它经过的12个比较大型的星座，就成了巴比伦太阳占星学里面的黄道12宫了啊。
是。
但是那个黄道其实它的定义非常清楚的，大春兄，我在这讲黄道宫之前哈，还给我们的喜欢您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
是包括黄道光在内，
另外来个彩蛋啊，就是今天晚上如果你天气好的话，这一阵子晚上出去，在晚上8、9点、9点多、10点的时候呢，都可以在中间头顶偏西的地方看到一颗亮星，那个亮星就是木星。
木星，
木星，
嗯，
看到木星了以后，如果你面对的木星在左边，因为学天文不应该讲左边右边了，因为它上半夜跟下半夜左右就颠倒了嘛。
是，
但你看得到它偏西了以后哈，面对它看着它木星，它左边的不远的地方有另外一个稍微暗一点的星，土星，
啊哈，
那这时候你看到木星土星晚上10点钟了，转过头来那已经偏西了嘛，转过头来看向东方比较低的天空。
是
一颗带点黄红色的星已经出来了，火星，
火星
啊，所以这个季节是看行星特别好的时间
啊，
所以希望大家如果能掌握，现在大春兄很方便了，
是
你不要说一定要去找那个小的不得了的，什么天文星座盘呐、或者要一定要找懂的人去问，不用，手机上下载有好些观星的 APP、
是。
那自己拿起来看就得了。
嗯，
一跟天上比对呢，所有的星星重要的都出来了。
嗯，
不过大春兄我也要讲啊，就是手机行动装置的发展，还真的强害的很多罗曼史的发生啊。
嗯，这是怎么说？
哎，大春兄，你小时候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吗？你跟个漂亮女孩，晚上的星星在星夜底下，你右手指个星，你说那就什么什么星， 那女孩就也不知道是故意还是无意的说，哎，那什么呀，我看不到到底哪颗星啊，你说看看，你就顺着我手看过去，两个人头就会越靠越近。
嗯，
现在是每个人一个手机各看各的，谁管呢、啊、
对，您小时候挺丰富的。
我跟你讲、啊、行动装置，
我小时候也没这些事儿。我小时候挺乖的
啊。啊，对吧、嗯、回到黄道光啊。
黄道光
就是那黄道光什么意思呢？因为地球绕太阳基本跟其他行星绕太阳差不多的，
是
我们这八个行星啊绕太阳基本那个倾斜的角度没有超过两度啊。
哦，
全天360度，你这八个行星在同一个盘面上，
嗯，
这是另外一个好玩的事情。为什么八个行星在同一个黄道面上头啊？
嗯，
不像原子能委员会那样，你有你的轨道，我有我的轨道哈。那是因为它当年是从一个云气盘里面形成了这些行星的。
嗯，
而那个云气盘在太阳旋转的时候，中间出来的太阳，而这个盘子越来越扁，越来越扁。
嗯，
物理上角动量守恒要求它扁，扁了以后出来的八个行星呢，就都在同一个平面上了。所以我们从地球晚上看出去，刚刚讲了木星、土星跟火星啊，
是，
那其实就是太阳白天走的路径。
哦，
晚上行
星，所以黄道就是这意思。
对，黄道是太阳走的路径，同时也是这几个行星走的路径啊。
嗯，
那问题是这几个行星都在绕着太阳的黄道面上，黄道面呢形成了行星以后，总难免还留下一些灰尘杂质的。
哎，
那些东西会反射太阳光。
是，
那因为很弱，平常我们看不到。
嗯，
如果呢刚好在春秋分的时候，那个太阳照射角度是比较好的直射赤道嘛，
嗯，
所以呢那你看到太阳下山了以后，要太阳下山，
嗯，
但是不要下去太久，
是
太阳刚下山不久呢，就看到太阳沿着黄道面那个斜面啊，
嗯，
照上来
微弱的亮光。
对，微弱的亮光，这一定要到、视野开阔，然后看得到西边，
那这个也要靠近赤道比较容易观察嘛。
对对对，
是吧？
还好，因为
你到了阿拉斯加，你看得到吗？
那边稍微差一点。
嗯，
因为黄道跟赤道它有一个23.5度的差别。
嗯哼，
就是地球自转折。哎，大春兄，我觉得我们的教育真的有问题啊！
怎么了？
你问每一个小学生，地球自转轴倾斜几度？
嗯，
大家都说23.5度。
是，
你问他黄赤交角，黄道跟赤道交角是多少？那就傻了。
嗯。
一样是
23.5度。
对，因为黄赤交角就是地球自转轴倾斜嘛。
嗯，
我们就孩子们没有弄懂，你只要那个问的方法一换，他就答不出来了。
嗯嗯，
不管怎么样，就是你如果斜也不要斜太多，因为赤道跟黄道这两个圈呢，在天球上，有交角的，反正交在两点，春分跟秋分点嘛。
嗯，
所以为什么春分跟秋分比较适合看？是因为黄道跟赤道刚好交错。
在台湾这样的日子，应该到哪里看就是比较光害少一点？还是山上对吧？
还是对，还是山上，
合欢山呢、啊、阿里山呢、
啊？对对，海边呐、啊、什么的？
海边。
然后在春分傍晚的时候，那秋分日出的时候比较容易观测。
嗯、是。
那咱们现在是秋分嘛？
嗯。
那这两天如果说清晨的时候，
哎、
太阳已经起来的比较晚了。
嗯。
你可以看到太阳起来之前，
嗯、
会看到黄道。从黄道沿线的向东边起来的地方呢，会有一个斜斜的三角形。
嗯，
呀，它是因为它底下比较宽，上面比较细。
嗯，
这都是以前我们在普通天文学的课本上看到的东西了。
嗯、是。
那以前在天文台，在荒郊野外的天文台，偶尔会有机会看到淡淡的东西。
嗯。
但是呢，这个黄道光如果看它最高还可以到70度。
嗯哼。
我们到头顶是90度嘛。
是。
那你如果在春秋分的时候看，它可以高到70度。但是通常是很暗淡的一个淡白色的光锥，一个三角锥一样的上去的，就沿着太阳要起来或者太阳下山的地方。
是，
对，
我现在还在等黄道光打电话来。
OK，
好，
好、
我们慢慢等啊。今天我们征求黄道光打电话哈。
我们有个海军总司令，好像叫什么黄什么光吧？
是吗？
曙光还是什么的？
我就不熟了。
那也有天文厉害，有曙光，曙光啊！
好，美西，美国西部的野火，
嗯，
连那浓烟连太空都能看到。
对，
而且烟雾好像不往我们这儿来了，是吧？
不，没有那么严重啊。但是至少它从美国加州，美国西岸的加州本土呢，
嗯，
朝向太平洋扩散出去了。
嗯哼，
那扩散的幅度，跟它的浓度是太空卫星、太空站上都看得到的。 所以美国的一位总统候选人就指称另外一个总统候选人是纵火者了。
嗯哼，
因为他真的不摆心思下去，都以为手一伸是两手一摊，说你落叶就在那个地方，你不扫你怪我。
嗯哼，
但是不管怎么样啊，这是很麻烦的问题，因为今年的野火比以前都来得严重。
是，
我以前呢，我母亲还在的时候，她住洛杉矶。
嗯哼，
每年有两回，我请了休假以后，年休假以后去那儿陪她嘛。
是，
有一回就是暑假，洛杉矶跟加州基本上就是非常干燥，尤其是洛杉矶沙漠气候。
嗯哼，
那平常是阳光普照，天气好的不得了 ，California weather 是不用担心的。
是，
那那天下午呢，我母亲去睡了，那我就在厨房里头做事情，厨房隔了一个窗户，外面就是车道。太阳光平常洒的是亮丽不得了，加州是 Golden State 黄金州嘛。
嗯，
结果呢，我在那切切菜的时候，抬头一看，窗户外头的地上竟然变成红色的。
哦，
那个光完全不是你想象的阳光了。
那是火的光吗？
红色，不，灰尘
啊、哦，
灰尘，也就是出来一看，屋那个整个头上那个天空都已经是一片红红的灰尘了。
嗯，
因为灰尘会把蓝光散到比较大角度地方去。你如果来个太阳光吧，它通过了有灰尘的大气层的话，
嗯，
那你在正在太阳的这前方，你会看到很红的光芒，
是
蓝光晒到旁边去了。所以那个时候那一阵子开车出去啊，在高速路上只要看到了落日，基本上那不是金黄，那是红的。
红的，
也就是因为加州野火，那时候洛杉矶前两年、前几年洛杉矶的野火特别严重，
嗯，
那今年的野火跑到北加州去了，
是
so yeah equally bad。
太空网上报道说 NASA 的地球多色成像相机，什么叫做地球多色成像相机？
它这个卫星啊，是刚好是居于那个拉格朗日第一点的、大师兄，我们以前讲过那个拉格朗日点啊，
有，
就是你把它摆在地球朝向太阳150公里150万公里，或者远离太阳150万公里，
嗯，
那就是第一点跟第二点。
嗯，
你只要摆到那个地方去，你那个卫星呢就能跟着地球用同样的速度去绕太阳。
嗯，
其实是角速度了，
是，
所以它绕太阳一圈也变成了365天嘛。
嗯，
那它一直处在太阳跟地球中间呢，好处是如果你放个太阳观测卫星的话，
嗯，
它就可以24小时7死盯着那个太阳看
啊。
但如果你把反过来的话，它就会用同样的方向一直盯着
地球
看。
嗯，
对，所以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卫星哈、你正面你可以看太阳，反面就可以看地球了，
是，
它就拍地球的风貌了。
这就叫做地球多色成像相机。
相机它就是相机是一种啊、它用不同的滤镜去过滤掉不同的颜色，
是、
看在，因为每个颜色给你的资讯是不一样的。那
NASA， NASA 这一次用这个地球多色成像相机，在9月9号拍摄美国西部，也就是这个野火灾情。
嗯嗯，
好像很壮观哈、
对呀、它是整个是到了西海岸的太平洋上空啊，
嗯，
都是这种灰褐色的浓烟，
嗯哼，
但至少它那个是美国海岸外没有什么大规模的其他的邻国吧，
嗯，
要不然的话那邻国也受不了啊，
是啊，
大致就这种事也常常发生，你说
印尼常常搞得新加坡都不能呼吸了，
对呀、它的刀耕火种把那个周遭的邻国也害惨了啊，
嗯。是，这是美国西部高温，还有干旱，
嗯，
这都让这个火怎么办呢？
大师兄，可是干旱其实不是只有这一年了，
嗯，
我们过去十几年在做天文观测的时候，比如说每次到澳洲去，
是
天气好的不得了，我们去年就很高兴啊，学天文的人有好天嘛，晚上根本就不担心嘛，
嗯哼，
那白天碰到澳洲人，他们就摇头了。
是，
他们说这场干旱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嗯，
我觉得真的做天难做四月天哈、大家要求的都不一样。
嗯，
那这个干旱全球暖化过去10几20年已经普遍的出现在很多地方了。
嗯哼，好。另外还有一个话题，我不知道是不是能够跟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干旱放在一起解释。
嗯，
那就是 NASA 确认了太阳进入第25周期。
嗯，
这个感觉好像太阳有活动的问题是吧？
太阳固定有一个极大极小变化的周期啊，
嗯，
那是11年，
嗯，
最近这2-300年啊，西洋人把11年定得比较清楚了，
嗯，
但中国人在过去2000年之内呢，从汉朝开始，汉书上就写了日出黄有黑气，大如前居日中央，
是，
也就是太阳出来的时候，那时候因为太阳不那么亮啊，在地平线上用肉眼还可以看，
嗯，
那日出黄色的，那有黑气，
嗯，
大如钱，但是大如钱很搞笑的，
嗯，
那个钱到底离你近还是离你远？
嗯，
他就说在太阳表面看到一个大如钱的东西，
嗯，
哎，大如钱，汉朝五铢钱还是蛮小的嘛，我记得，
嗯，很小的，
很小，哎，五铢，大如钱居日中央，就刚好在太阳核心了，
嗯，
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历代天象记录总集上面，只要有大黑子群出现，就会记下来，
是，
那结果你把2000年的黑子群出现的时间画出来。刚好构成一个11年的周期，
嗯，
那这11年周期呢，就是从安静到非常狂暴，
嗯，
再到安静11年，
啊，
就它一半呢，从安静走到了狂乱啊，
嗯，
大概要5-6年的时间，
5年半，
对，
嗯，
那我们现在呢，刚刚前不久经过了一个低潮，
嗯，
2019年12月，
嗯哼，
去年十二月是走到了最低峰。那也就是2019年12月，再加上5年吧，
嗯，
2024年12月，再加上半年，
是
2025年，
嗯哼，
所以它2025年中的时候呢，就会迎向下一次的极大期。
哦，
那极大期的话就很热闹啦，就是到处都是黑子啊，然后到处这个磁暴喷发啊什么的。
哎，我就看了一个词儿，我不懂啊，
嗯，
说这极大期，也就是你刚刚说的2025年年中啊，6-7月的时候。
嗯，
极大期会爆发出史诗级的太阳风暴，什么意思？
这只是夸张性的描述了。
嗯，
史诗级的就是相当大的这种太阳风暴，它风暴不是分好几个什么 B 啊 M 啊 X 啊？
这个不是一个科学名词吧？
是没有，
这是个媒体名词，
这是文学名词，
太怪异了。
对，科学名词只是科学要详细的定义啊，
嗯，
每一个太阳风暴或者是闪焰的强烈程度啊，
嗯，
是定出来的。但是大家现在比较担心的一点是说，刚刚过完了这24周期，
嗯哼，
我们现在准备进入25了嘛，
是。
那24周期里面呢，那到了低潮的时候，黑子数量很少，
嗯哼，
黑子数量就比一般我们看到的极小期的黑子数量还来的更少。
嗯，
那有过一段时间，去年的时候啊，280天没有黑子
啊哈，
太阳表面简直好像用过了什么厂牌的润肤霜一样，
嗯，
一点黑斑调压剂都没有。
嗯哼，
那这其实看了会害怕的。
那怎么说？你怕什么？
因为太阳本身的活跃对地球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嗯，
不要太活跃，也不要不活跃。
是。
那有一段时间叫做蒙德极小期啊，
嗯，
那是一个科学家蒙德观察到的。那个极小期呢，应该是在1680年到1730年左右哈。
嗯，
那50年已经横跨了好几个太阳周期了。
嗯哼，
没有黑子，
都50年都没有。
对，没有极大，没有极小。
嗯，
那蒙德极小期里面大概只观察到了50个黑子哈。
嗯，
50个黑子散在50-60年里面的几是没有的东西嘛。但是那个时候呢，就让地球经历了一次小冰河期。
嗯，
也就是太阳如果不活跃的话，地球就惨了。
哎，您刚刚说是几年到几年？
1680到1730，
1680
大概是这样，
就明清之间嘛。
啊，对对对，
对不对？
对，
应该是清朝已经成立了。
对啊，
好，
牛顿刚刚，
稍后片刻，
对，
马上回来。今天进行的单元，孙维新谈天，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Hello， 文英兄，
大成兄你好。哎，我就像你讲的那句话，科幻小说里头说，哎，你看，就是那道光。
嗯，
他姓黄，
黄道光没有，今天还没有打来，没有。好，这样好，我们扩大一点，反正你的名字是白道光、蓝道光、红道光，都可以打来，只要是哎那个02-8369-3398，黄道光也欢迎。
那大师兄啊，
嗯，
白道还真的存在呀，
嗯，
白道是月亮绕地球的面叫白道。
哦，白道光来，我送2套。
白道非常不容易看到哈，
嗯，
但也没有红道，也没有黑道，
没有蓝道，
蓝道
要命了。今天哎，黄道光的名字听起来很好嘛，是不是？
很响亮，对，很响
亮，很响亮哈。
对，黄束光都不错，束光，哎，英文的束光跟我们的目光啊，
嗯，
束目光连在一起都叫 twilight，
都是 twilight，
对，它叫 morning twilight 跟 evening twilight
啊，
中文就厉害的多了。束光就是早上的，目光就是傍晚的，
对了。那就分的比较细，对不对？
对呀，对呀。
Twilight Zone，
yeah，
看过那个影集没有？
好像看不太懂哎。
那就是对，就是你跟 Tenen 一样嘛，对不对？你看不太懂啊，不敢讲
啊。对，嗯，我敢说我看不懂啊。
对啊，对，不敢说，看了二十遍还没懂呢，要命。
对，大春就刚刚讲到那个蒙德吉小旗啊，
对，
还真的对地球是有影响的。
嗯，
那段时间之内呢，当然比较有画面的是英国的泰晤士河结冰了。
嗯哼，
通常泰晤士河是不结冰的，
是，
但就在那个六七十年里头，
嗯，
泰晤士河留下来的那时候的画像啊，
嗯，
会看到无论是马车也好或者溜冰也好，
嗯，
在泰晤士河上面走，
是，这就是蒙德吉小旗，是吧？
嗯，对，
蒙德是一个人的名字吗？
啊，对 ，Mondes Minimum
啊，yeah. 所以太阳活动减少，而且地球的北半球温度就大幅下降。而且看起来是大部分地区的冬季都严寒至极哈。
对，那个时候是这样子。但我想，但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不是全球暖化吗？
对。
但如果我们现在极小期显示，就上一个周期24周期的极小期，
嗯，
显示说它的太阳活动大幅降低的话，
嗯，
或许对25周期的极大期会有点帮助，也就是太阳的辐射整体来说就不是全球那么强就是了。
嗯，所以我们的暖化会稍稍的获得缓解。
一样，
希望这样是吧？
对，除非人类一听这个消息赶快烧煤炭了。
继续要烧干净的煤。
对对对对，
他说反正我们有干净的煤是吧？
对，
哎，要命了啊。来，你开采我出钱， NASA 找企业买卖月球资源。哎，这个真的是完全是帝国主义者的嘴脸。人还没有怎么样要重返月球，就先做起这个月球资源的生意来了。
但是说，你知道我在前几个礼拜啊，
嗯，
讲了一系列发现事件的探险家啊，
嗯哼，
其中有个人特别有趣，叫做德雷克，
嗯
，Francisco Drake 啊，他是英国的皇家海盗。
嗯哼，
你说海盗就海盗，怎么皇家海盗？
嗯，
他是有女王颁的执照的
啊。
他本来是个私掠船的船长啊，
是
到处去打劫别人的商船啊。
嗯，
后来英国皇家看上他的能力了，说我给你个执照，你只能打劫西班牙的船。然后打劫西班牙船回来以后呢，
嗯，
你的所抢到的这个金银财宝啊，
嗯，
31/31，船长1/3，船员1/3，英国女王1/3。
哦，女王还有1/3。
哦，对，有一次他大规模的劫掠了西班牙殖民地啊，沿着美洲一个一个殖民地劫掠。那时候西班牙还没有想到英国人胆大到想去敢劫他。西班牙那时候是把中南美洲的黄金80%-85%都运到西班牙去了。
嗯，
那结果呢？这一打劫不得了了，回到了英国港口，那个女王亲自到船上来，让他跪在前面，拿着剑在他两肩点那么一下，
封了爵士了吗？
对，德雷克爵士啊。
嗯，
到后来是德雷克爵士知恩图报啊。
嗯，
还组织个舰队，把西班牙无敌舰队开过英国来，准备要给英国痛打一顿的。
嗯，
结果竟然被德雷克用了8艘火攻的船。
嗯，
他应该看过三国知道赤壁。这8艘火攻船把他无敌舰队冲散了以后，
嗯，
击败了西班牙。
没有向西班牙借箭啊。
对，大师兄，可是我看了，你知道那8场演讲下来，我有什么心得？
嗯，
从14世纪，
哎，
开14世纪，反正郑和结束以后哈，那发现世界探险家第一个就是郑和，之后到18世纪啊，
嗯，
看完这些发现世界探险家的故事以后，哥伦布啊、麦哲伦啊、达伽马这些人啊、库克船长啊什么的，对欧洲这些国家完全失去了尊敬之心。
嗯，
基本上就是一群打家
劫色，就是打家劫色的，没错。
对对对，就 looters，就是这样的人。
嗯，
那现在只，我觉得现在
一样啊，
国家
一样，余金为猎，啊，对不对？
说自古以来，
所以你不吃我的莱克多巴胺啊，可以的吗？不行的吗？
对，基本行为心性都是一样，只不过包装不太一样就是了。
嗯，对的。而且还要输入你一套看起来非常高尚的天地之德。
不，大师兄，刚您讲这个事儿哈，
嗯
，NASA 要跟民间企业买月球岩石，
对
，in a way 他就是鼓励这个私掠船船长啊，你就
还是一样嘛，
你看你去月球上挖，我给你钱，
嗯，
那当然月球现在不属于任何人，那像现在南极也不应该属于任何人这样的哈，但是呢，他就能够鼓舞这些民间企业愿意花大钱。
嗯，
民间企业很多人已经算出一个公式来了，发现我真正发展的太空船飞到月球去，技术都成熟了，
嗯，
降落下来以后挖一池子东西回来，那个成本是远超过我研发太空船的成本的，
嗯哼，
然后那个收获就很大，
嗯哼，呀、yeah. ，我的判断，这里面更有一层阴谋，
嗯，
就是他让民间企业去了，民间是要受到国家保护的，
嗯，
一旦他们受到了其他开发者的攻击或者是掠夺，
嗯嗯、
那么或者哪怕是只是涉嫌有争执、嗯，那么美国当然就可以透过官方或者是军方的力量来保护这些民间企业，对不对？
嗯嗯，对，说的有理哈。
那个时候就确认了，他会在基于美国利益为前提的情况之下，取得这些原本根本不知道是哪个上帝的财产，是吧？
对呀、啊，对呀、啊。
所以 NASA 这个收购月球土壤这件事情，看起来是迈出太空政策的一大步，但是也可以说是迈出了太空战略的一大步。
也是也是，他这样的话也就是结合了民间资源啊，
嗯，
那官方光出去，官方出去不好看嘛，
对吗？
就像你说民间资源出去了，官方在后头尾随着，
嗯哼，
哎，这就很有
道理，而且最好是打一打。
大真兄啊，
嗯，
你怎么看事情看得这么深入啊？
哎呀，您这样讲我觉得不好意思。金星硫酸云里面发现了生物过程才能够产生的磷化氢。
嗯，
哎，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生物过程才能产生，以及磷化氢究竟是什么？
磷化氢它的英文叫做 phosphine。phosphine 呢，它其实磷它的化学符号叫做 P。
嗯
，playboy 的 P。
嗯，
那氢是 H。
嗯，
它是一磷化三氢 pH 三。
嗯哼，
这个东西无色无味，但有剧毒。
哦，
可是呢，这个东西除了在工业过程中会伴随着产生某些工业过程中之外呢，
嗯，
另外就是一些在没有氧气的环境底下的厌氧的细菌，
哦，
它会产生磷化氢。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生物过程中。
对对，这就是
厌氧的细菌会产生这个东西。
对，讨厌氧气的细菌。
嗯哼，
譬如说海底热泉。它氧气其实很少的，但是有热有酸，
嗯，
那有专门喜欢这种环境的厌氧细菌会出现的，
是，
所以这是上礼拜一个很大的新闻啊，
嗯，
我们常常讲金星，
嗯，
往后几则新闻呢，俄国人不高兴了，
哦，
他说火星是美国的，金星是我俄罗斯的，
是吗？哎，他要了金星什么用呢？金星的大气压力是地球的92倍，
嗯，
换言之，普丁上去他就变成普丁的照片了。
成了普丁派了，
是吗？
大家说，可是那是我们一般过去的想法啊。因为俄国人真正他把金星太空船呢降落了好几次，9号、10号、11、12、13、14，
嗯，
那一直到后头才传来几张金星表面的照片。
哎，
但不管怎么样，他是成功了。虽然他那个太空船落下去，登陆艇到了表面，压力是92倍大气压，温度是462度C。
那、嗯、哈，
它的卫星呢，能够跟地球传输讯号时间都没有超过2个半小时。
嗯哼，
就死掉了。
是，
但它毕竟它是第一成功降落金星的，到目前为止唯一的国家。
嗯，
可是我们过去就想说，你要去你去吧，咱们谁去啊？
是，嗯。
可是现在新的理论出现了。
嗯，
你为什么要在地面上呢？金星的高层大气、
嗯、
舒服着呢。
怎么说？
温度合适，摄氏20-30度。
嗯。
压力也没那么大，
嗯哼，
唯一的麻烦是
掉下去，
硫酸云，
嗯哼，
对，金星的大气层啊，95%是二氧化碳，
嗯，
这是气体，但你要谈到它的云，能够行云致雨的云呐、啊，
嗯，
那85%-90%是硫酸云，
硫酸云，
对，所以去那会被毁容的，
嗯哼，
所以
是，
哎，想，但是不管怎么样啊。你人类现在发展出来抗酸性的物质、抗腐蚀的物质也应该不错了。
嗯，
如果你在那个金星的外层大气，轨道高度上面建立一个城市，
嗯，
那说不定对我们地球生物来讲还是个宜居的环境呢。
哎，它要掉下去不容，这个不容易在万劫不复啊！
对啊，一直要给它足够的侧向速度，那就像月球绕地球转一样嘛。
嗯哼，
所以你就给它一个小小的。金星人类创造出一个小月球来，哎呦，大真兄，这又是一个科幻小说的好点，是吧？
嗯，
创造一个金星外面绕行它的一个太空站，
是。
那因为你比较接近太阳，
嗯、
你那边太阳的效率会更佳，太阳能
啊哈。
对，然后你的温度合适，
嗯，
我要就是四周硫酸云比较多就是了。
而且还有啊，说这个有一些生物体，对不对？
对。
那这种生物体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对，他这边有连续的好几个新闻呢、啊，
嗯，
都在讲这个事儿、啊、哈。那这种生物体就只能说是原始的细菌，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样子。
嗯哼，
但是至少你看到磷化氢，大师兄，就像我们不是有一回几回说了，您都记得了，说火星上呢又发现了超出额外量的甲烷吗？
对，
甲烷多了以后，你说那肯定是生物放出来的。
嗯哼，
那这就是你从结果倒推。
嗯哼，
但是呢，有人就说了，你看学科学就是老有人跟你唱反调。
嗯，
有人说磷化氢别的东西可以产生啊，火山爆发。闪电、陨石撞击，
嗯，还有广告。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孙维新谈天节目。今天我们一开始就呼吁，是不是有黄道光这个名字的听友？结果到现在，不但黄道光没有，红道光、白道光、蓝道光都没有。我只能这样说，我们再退一步。只要名字有道光，你就是叫道光，你就打电话进来02-836-9-3398，我送你一本新经典文化出版的国宝。
大春兄啊、
嗯、你说
你这样一讲还真的会有人打电话了。
嗯，是吗？
是谁？你知道是谁吗？
道光皇帝。
对的，宣宗道光皇帝、嗯、
道光咸丰是吧、
嗯、
道光，我们等道光啊。好，
道光，对，他这名字应该叫闵宁嘛。
哎，那您记得比我熟了。
是。
好，请问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科学家，在有俄国的科学家在发现金星大气上面很多东西，我们的题目很多哈、啊、包括特殊的有生物性的物质，才而且是神秘物质，金星上到底有生命吗？还有这个物质有一些什么特别的地方，以及这个到底生命探测会不会是未来对于金星开发的重点？还有俄罗斯还放话说金星是他的，是要命了。克里米亚也是他的，
对
不对？
他的
海参崴也是他的，
对，
北方四岛也是他的。好，请问我们怎么看？
是这样子，金星它现在如果有任何生命的话，
嗯，
是我们熟知的生命形态啊，那它可能就是空飘的。
嗯，
漂浮在金星大气的高层啊，
是。
但这个微生物，要不然就是它会有坚厚的防护甲，不要被酸侵蚀了。
嗯，
要不然就是它已经演化出来，能够习惯那个酸性的环境。
嗯哼。
以前呢，我们有一些科学家同事呢，你知道，人搞科学人走到哪里，他的脑子是无法避免被科学影响的啊。
嗯哼。
他们去黄石公园，
是
黄石公园那些漂亮的池塘，可能也跟我们讲九寨沟差不多啊。
嗯。
但呢，他看的温度很高，85°C。pH 值很低，酸 ，pH 值是2
啊，
极酸的环境，
是
你不能靠近的，因为又热又酸嘛。
嗯，
但是呢，他把这回温针那么绑个小石头，拿绳子上头弄东西甩出去以后呢，到那池塘里头去。
嗯，
过了一阵子拉上来以后呢，上面竟然会有藻类跟细菌。
哎，这个我记得您讲过了。
我讲，对对对，就是这个东西很令人惊讶。就一方面惊讶是说，在那么极热极酸的环境里面，生命原始生命是可以存在，
自然存在。
再一方面，它就在我们附近。
嗯，
如果你想要去找的话，就可以找得到。
嗯，有俄国人就喜欢跑到远一点的地方找。
对，俄国他去了好几次火星，结果都以失败收场。
嗯，
他就算了，妈，你美国人去玩火星吧，
我来玩金星。
回头玩金星、
嗯，
美国人也去了，美国人去了个太空船，叫做麦哲伦。
嗯，
那 Magellan。
嗯，
大春，我那讲了，结果才发现麦哲伦跟库克船长啊，
嗯，
都是给土人杀死的。
对，
麦哲伦死在菲律宾宿务，
嗯，
库克船长死在夏威夷。
是，
但也很搞笑，他一直别人一直以为他是天神，
嗯，
后来呢，他那个船开走了，敬送天神离开，
看着他的背，
哎不，开的没有多久，他船坏了，
嗯，
掉头回来修，土人一看，他妈你这天神呐、啊！
哎，我听到的，我应该说我读到的是，这些船长们，不知道是哪位船长掉头往回走，这个土人就觉得怪了，
嗯，
因为神没有背面的，所以就上去就把
你说的就是库克船长，他是在夏威夷，在夏威夷出事，然后你知道那些土人也不是说你是神，你回来我帮你修船不。瞧不起了，就乱偷他们东西，连救生艇都偷了。
嗯，
库克船长就火大了，那我去抓你几个部落首领过来好谈判。结果一下船，他带的是陆战队呀，
嗯哼，
英国的陆战队下船，结果呢土人数量比几倍他们的多，
嗯，
这个乱刀砍死了。
是， 这是殖民者的先驱，是吧？
这是冒充神的结果。
没有，他原来也不见得想要冒充，后来发觉挺方便的，是吧？
对对对。
好，金星古老的层状褶皱岩石，这看起来是好像能够证明金星原先是有火山，是吧？
对，大中心现在是这样的，它有火山活动。
嗯，
有火山活动呢，有几个不同的间接证据。
嗯，
有人说是你说看到金星表面的照片嘛，
嗯，
那是俄国人拍的。
是。
那另外一个是你在大气层，金星美国人送的麦哲伦号啊，
嗯，
是在金星周遭环绕。
嗯，
那它可以用不同的无线电波什么去拍摄金星的表面，要不然在地球上就可以直接拍金星。
嗯。
那波多黎各那个大的那个山谷里的望远镜啊，
嗯，
是可以把无线电波打出去，
是
碰到金星返回来，然后这样可以把金星表面扫描起来的，
嗯，
无论是接近或者是远，都可以做金星的表面研究，
嗯，
那他们就说了，哎，地形有些长得像火山呐、啊，甚至有些太空船接近金星以后，侦测到比较低频的震动，
嗯，
那种低频震动呢，在地球上是火山爆发的征兆，
是，
但是现在还是没有直接。看到那个金星上面的火山呢、啊？
嗯，
但是麦哲伦号也不行啊，它到最后啊，它的目的只是环绕。
嗯哼，
任务结束以后呢，美国的科学家就很天才了。
是，
我试试看金星大气层有多厉害。
嗯，
就掉过头来以后，
嗯，
直接撞到大气层里头去。
嗯哼，
一边撞一边对地球发讯号。
是，
要看到哪了个高度，
嗯，
这个讯号会结束。
结果。
结果就呀，反正就撞到一定程度以后，它就没了。
嗯，
要靠那个大气层巨大的压力把麦哲伦号给压碎了。
压碎了哈、哦。
对，
是地球的92倍压力，你想想。
对呀、
啊，根本到不了地面哈、哦。
到不了，那绝对到不了地面，嗯、而且高温嘛。
嗯。
高温下去，那又是呀摩擦，
是
又是浓密的大气层。
另外还有一个话题，这个我想很多人都有兴趣的，跟黄金有关。是不是有一个说法，黄金来自中子星的碰撞？
那是曾经出现的说法，
一个理论。
对，但是现在发现的中子星的碰撞没有那么频繁，
嗯，
不会频繁到黄金。今天我们看到重元素大量出现，
是。
那这个黄金，当时这个新闻一开始讲的谁？丹麦天文学家蒂谷，
嗯，
那就是我现在。在写的舞台剧里面的角色
哦，你还在写舞台剧？
哎，对，咱们10月底11月初啊，
嗯，
咱们台湾科学节里头一个大亮点就是我自己写的舞台剧，
还有
是呀，克伯勒的一生，大春兄啊，
嗯，
会
什么时候去进军好莱坞呢？
没兴趣，没兴趣。
我找诺兰来啊，大家研究一下。
诺兰，好，诺兰还不错。
嗯，
那克伯勒老师是蒂谷嘛？
嗯，
那他们当年呢？你像到了牛顿都还在那边炼金呢。
是，
所以那段时间，他们会做了很多天文观测跟科学讨论哈。
嗯，
但是呢，蒂谷1572年就看到了超新星。
嗯，
他不是发现者，他是观察者。
是，
他的学生克伯勒1604年也看到一个超新星研究。
嗯，
再来就是1987年。那个大麦哲伦云的超新，这些超新星爆炸的过程中，应该会产生大量的重元素。
嗯，
所以这个理论其实不是新的，
是
中子星碰撞不是新的，超新星爆炸产生重元素也不是新的。
嗯，
那现在结论只是说中子星碰撞看起来非常不频繁，那这些重元素，地球上的黄金、白银各种样的重元素，比铁重的都应该来自超新星爆炸。
哦
哈，因为铁以下是恒星自然可以形成的，
是。
但恒星的核心形成到了铁以后。它就再也上不去了。
嗯，
但是你周期表上除了铁之外，往后很多啊，
是
好多元素都是重元素，那都是爆炸产生的。
嗯，
像钴60啊，或者是土啊，什么东西的。
是
呀。
那么现在有新的理论了吗？这黄金不是来自于这里，为什么？
那就是因为他说原来讲中子星啊碰撞不频繁。
对。
那现在回头又开始检视超新星爆炸的这个与这个理论啊。
嗯。
所以呢，他说爆炸的瞬间，我们以前就是上课讲超新星的时候，你会发现超新星很多刚爆炸不久的光谱里面什么样元素都有，
嗯，
很多都是重元素的，
嗯，
这其实还蛮精彩的这件事。
嗯，好，反正宇宙炼金术揭秘是一个时代就揭一次，是吧？
对，
他不会永远就是相信，就像你刚才说的，科学研究就是彼此吵架。
哎，对，大春兄，可是这样子啊。嗯， 你会期待说，那在我们太阳附近能够有个超新星爆炸，咱们就等着收黄金。
哎，大家就富了，大家都成了少林寺十八金人了。
一个超新星爆炸，周遭数十光年内的东西大概都会毁灭掉。
嗯哼，
所以还是不要靠太近。
对，全世界最大的数位相机试拍了，哎，32亿画素。
嗯，大准兄，您希望你数位手机上也这样子的相机吗？
不需要看那么清楚，我眼睛不好，你这么清楚也没用啊。
哎，对对对，
嗯，
是我大家现在常常看到这个望远镜叫 LSST。
嗯。
它是大型的综合性的巡天望远镜啊，
嗯，
2022年要出现。那因为我们不是说过那个欧穆阿穆阿吗？
嗯，
那是太夏威夷山上1.8米望远镜发现
一个大雪茄。
对，
您还有20秒钟。
哎，对，但是呢 ，LSST 是它的好几倍大，然后3天巡天一次，相信会发现很多我们想都想不到，但就靠这个大相机了。
地球上在25公里以外的高尔夫球都能看见，
嗯，
是不是？
对，我没打过高尔夫。